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？吴春波、田涛作品，讲述华为发展史和任正非的管理哲学。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，赵哲播讲。对抗企业之殇，厚积薄发和开放合作。厚积薄发，华为与很多西方企业发展理念最显著的不同在于，华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以企业长期发展为目标，而多数西方企业一般以股东利益或公司利润最大化为目标。华为通过厚积薄发战略，把企业物质财富最大化地转化为企业发展势能，强化了内生动力。厚积薄发本身的理念更像一个能量守恒系统，偏重企业内生动力的循环往复。由于消耗掉了物质财富储备，也避免了企业过度积累财富而失去危机感，造成堕怠而失去发展动力。厚积薄发首先表现在把物质财富密集投入科技研发领域。华为建立势能最突出的方式是研发方面面向战略聚焦领域，多路径多梯队的范弗里特弹药量的密集投资，过去十年累计投入2400亿元。能量守恒系统本质是个封闭系统，而耗散系统必须开放。华为厚积薄发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放式的，即不断引进国际管理经验，推动管理变革，积累组织能力方面的势能。从1997年开始，华为近20年来持续引进外部管理经验，包括 IBM、 埃森哲、 HighGroup、 波士顿咨询等，为华为提供了集成产品开发、集成财经服务等多方面的持续变革，使得华为的管理创新、组织结构创新、流程变革不断进步，奠定了华为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的根基。华为通过厚积薄发积累了足够的势能，就有可能在核心领域进入无人区，构建世界级竞争力，同时也能积累能力进入更大的业务作战空间，获得更多物质财富，进而推动积累更大的势能。如此循环，企业进入良性发展状态。开放与合作。塞萨尔·伊达尔戈在《增长的本质》一书中提到，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，封闭系统的熵值趋于增长，意味着一个系统会从有秩序演变至无秩序。任正非深谙这一道理，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开放的架构，促使数万公司一同服务信息社会，以公正的秩序引领世界前进。在与杨林的2015年花园谈话中，任正非进一步指出，热力学讲不开放就要死亡，因为封闭系统内部的热量一定是从高温流到低温，水一定是从高处流到低处。如果这个系统封闭起来，没有任何外来力量，就不可能再重新产生温差，也没有风。第二，水流到低处不能再回流，那是零降雨量，那么这个世界全部是超级沙漠，最后就会死亡。这就是热力学提到的熵死。社会也是一样，需要开放，需要加强能量的交换，吸收外来的优秀要素，推动内部的改革开放，增强势能。外来能量是什么呢？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，先进的思想意识冲击。文化是企业生生不息的土壤，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，成为华为开放文化的思维符号。开放的文化会孕育开放的思想，无论是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，还是主航道的无人区，开放的思想会孕育出多样性和更多发展路径的分支，让华为在面临未来不确定性和黑天鹅突变时拥有充分的选择权。分支的选择权正是地球生命繁荣进化、避免熵死的根本，也是大自然最美妙的特性。企业的分支选择权只诞生在开放、非平衡的环境中，并由企业的理性做出最终选择。在企业战略方面，任正非为大管道战略定义了开放的属性。我们把主航道修得宽到你不可想象，主航道里面走的是各种各样的船，要开放合作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。不做成吉思汗，不做黑寡妇，通过深滔滩、低作业， 华为积极开展与业界合作，构建日益高效的产业链和繁荣的生态系统，不断做大产业规模。在科技研发的势能积累方面，任正非经常旗帜鲜明地反对自主创新。在具有可选择性的领域，华为更愿意采用合作伙伴的解决方案，并对其持续进行优胜劣汰，吐故纳新，从而长期保持与业界最优秀的伙伴进行合作。如果搞战略结盟，甚至并购合作伙伴，就会失去选择权，失去选择权则意味着临近伤死。华为的开放性还体现在作战空间的与时俱进。华为通过不断积累核心能力，一方面是在当前核心领域力求深入无人区，构建独特竞争优势，另一方面也根据行业价值转移的趋势，不断扩大作战空间。这些年来，华为从 CT 发展到 IT 和消费者领域，作战空间的有序扩张使华为长期积蓄的内在能量得到极大的迸发。螺丝壳里做不了道场，一个公司如果不能跟随价值转移趋势而与时俱进，一味固守原有的作战空间，内部再有能量也发挥不了，只能导致企业的伤死。开放的文化孕育了开放的思想，开放的思想打开了生态合作空间和业务作战空间，拥有了未来发展的选择权。正如《黑天鹅》一书作者纳西姆·尼古拉斯·塔勒布所说，在黑天鹅频发的时代，选择权让你具有反脆弱性。华为的微观活力引擎。微观的有序性产生宏观的力量，华为人的生命活力产生华为发展的力量。华为最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的企业理念就是以奋斗者为本，长期艰苦奋斗，而这恰恰是华为微观活力引擎的动力关键所在。华为通过人力资源的水泵实现逆向做工，增加势能，激发员工活力。而作为耗散结构，华为人力资源的开放体现在全球能力中心的人才布局，以及炸开人才金字塔塔尖的人才结构，从而吸收外部人才带来的能量和秩序。同时，华为也加速内部人员流动，实行末位淘汰和退休政策。对抗个人之伤，激发生命活力，促进发展。人力资源的水泵，以奋斗者为本，长期艰苦奋斗。人的本性是贪婪、懒惰和安逸享乐的，如何让人们长期艰苦奋斗，激发出生命活力？以奋斗者为本，长期艰苦奋斗，正是任正非用人性的贪婪驱赶人性懒惰的不二法门。华为具体做法就是用合理的价值分配撬动更大的价值创造。任正非说，我把热力学第二定律从自然科学引入社会科学中来，意思就是要拉开差距，由数千中坚力量带动150,000人的队伍滚滚向前。我们要不断激活我们的队伍，防止伤死，我们绝不允许出现组织黑洞，这个黑洞就是堕代，不能让它吞噬了我们的光和热，吞噬了活力。在华为微观活力引擎中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华为人力资源的水泵，把人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。这个过程是痛苦的，反人性的。在任正非的脑海中，以人为本是留给国家去做的事情，企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引擎，以人为本就会失去发展动力，最终伤死。人力资源水泵的工作原理就是用价值分配撬动价值创造。任正非认为，企业的活力除了来自目标的牵引、来自机会的牵引以外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利益的驱动。企业的经营机制说到底就是一种利益的驱动机制。价值分配系统必须合理，使那些真正为企业做出贡献的人才得到合理的回报，企业才能具有持续的活力。如何实现用价值分配撬动价值创造？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。第一，100%员工持股是基础，让物质、能量、物质的转化损失最小。华为在微观永动机模型的能量循环上有一个独特之处，就是存在一部分合理的闭环。 华为100%员工持股，避免了能量分流，避免迷失持之以恒的战略方向。因此，在能量守恒的角度上，华为的股权结构做到了能量损耗最小，因而华为的内生动力远胜于上市公司。而近年来新推行的 TUP 制度更是避免了利益沉淀引起的伤死。第二，让劳动者获得更多价值分配，打破平衡，把最佳时间、最佳角色、最佳贡献匹配起来，激发奋斗活力。劳动是价值创造的主体，因此价值分配优先分配给劳动者，让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比例大致保持在3:1，这样既能激发劳动者创造价值，也能避免老员工积累过多股票后变得惰怠。在薪酬分配环节，任正非也非常注重拉开差距，华为通过及时提拔和破格提拔优秀者以冲淡惰怠，这就是他常说的给火车头加满油，向奋斗者倾斜，以奋斗者为本的分配结构，充分体现了耗散结构不平衡的特点。人力资源的开放，华为微观永动机模型的开放性体现在炸开人才金字塔塔尖，在全球能力中心进行人才布局，通过战略预备队培养未来领袖，加强跨部门人员流动，以及坚持吐故纳新，淘汰惰怠。首先，在组织结构上炸开人才金字塔的塔尖，实现全球能力中心的人才布局。华为人才机制原来是金字塔结构，金字塔是封闭的系统，限制了组织模型和薪酬天花板。华为炸开人才金字塔塔尖，就是形成开放的人才系统和组织架构，这样才能容纳下世界级的人才，打开各类人才的上升通道。华为在俄罗斯做数学算法研究，在法国做美学研究，在日本研究材料应用，在德国研究工程制造，在美国研究软件架构，在海外16个城市建立了研发机构，包含几十个能力中心，外籍专家占比达90%。尽管黑天鹅是难以预测的，但是华为可以在黑天鹅的栖息地进行人才布局，最大限度网罗到黑天鹅，捕捉黑天鹅带来的 ICT 科技跳变。其次，华为干部流动和赋能机制制度化，培养未来领袖。人在一个位置上待久了，必然产生惰怠，因此必须流动。华为曾经搞过多次大辞职，有过上千人被破格提拔，2016年还有2000名研发将士出征，都是华为从内部激活人员创造力的方法。华为干部流动机制的制度化正在不断完善，强调自上而下长期运作，结合资格管理、任期管理和战略预备队训战等系统展开。最后，华为人力资源的开放还体现在吐故纳新、淘汰惰怠员工上。生物能够不断进化的核心啊，不是某种生物越来越强壮、越来越聪明，而是不断淘汰不能适应环境的个体生物。开放性竞争是生物进化的不二法则，企业也是如此。一个健康的开放系统一定要有吐故纳新的阳气通道，要能够及时调整或淘汰懈怠的主管和员工。2015年，华为有超过10000名员工因为不胜任工作而被调整，部分主管和员工被淘汰。同时，公司政策也允许部分不愿意继续奋斗的主管或员工保留股票而退休。结语：以前笔者学习华为管理思想，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任正非的管理主张都能直指人心，也在华为实践中得到了验证，但从来都找不到源头。当作者把商、生命活力、耗散结构一一解读之后，从厚积薄发到开放架构，从人力资源的水泵到炸开人才的金字塔，一切仿佛豁然开朗。正如普利高金在《探索复杂性》一书中写的，我们正步入一个世界，在其中将来是未决的，在其中时间是一种结构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这当中去。人身在世界，你如何参与其中？备注：本文初稿由华为2012实验室技术思想研究院秘书处丁伟主笔，在此基础上，2012实验室技术思想研究院同事进行了全面修订完善。 主要贡献者包括潘少卿、殷志峰、党文栓、陈黎芳、白志东、彭勇、徐斌、贾立温、杨凌、李英涛等。